各位朋友，说过了红茶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给您说一说黑茶。提到了黑茶，大家比较熟知的黑茶的一个品种就是普洱茶。普洱茶呀，历史悠久，它所涉猎的知识面也非常广。为了能够让您更加了解普洱茶，我们会在今后几讲书当中详详细细的给您介绍有关于普洱的知识。提到了黑茶呀，它是我国的一种特有的茶类，距今呢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，年产量呢很大，仅次于红茶和绿茶，是我国的第三大茶类。主要的产区呢在湖南、湖北、四川、云南和广西等省。黑茶以边销为主，因此又把黑茶制成的紧压茶称之为边销茶。黑茶呢，它是以一定成熟的鲜叶为原料，经过杀青、渥堆发酵。那位说什么叫渥堆发酵啊？这个渥堆发酵啊，就是将失水后的茶叶按照一定的厚度堆积在一起，在微生物作用、湿热作用以及氧化作用共同作用之下，形成黑茶特有的风味和品质。那么经过了杀青、渥堆发酵、蒸压等10道复杂的工序制成。黑茶的特征呢是色泽黑褐油润，汤色呢是橙黄或者橙红，味道纯正不苦涩，叶底黄褐或者呈呢黑褐色，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越沉越香的。这比方说我们要在稍后给您讲到普洱茶当中的普洱生茶。有人把普洱茶呀比作是可以喝的古董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最好的生茶口感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下可以存放5到10年，成为自然陈化的普洱茶。那么说可以喝的古董，其实就是指有些存放的普洱生茶。黑茶呢，它属于后发酵茶，在加工的工艺上，黑茶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工艺，它的花色品种也非常丰富。就单说普洱茶就有很多种，我们也会给您做一介绍。为什么我们总是拿这个普洱茶来做例子呢？因为提到了云南普洱茶，古今中外久负盛名，可以说一个雷天下响，它的这个名气是很大的。我们说黑茶的生产是具有历史的悠久性，早在北宋年间就有用绿毛茶做色变黑的记载。黑茶呢，按照地域的分布可以分为湖南黑茶、四川黑茶、云南黑茶和湖北黑茶。黑茶最早是由四川生产的，把这个绿毛茶呀经过蒸压而成为边销茶。四川的茶叶呢要运输到西北地区，当时的交通不便，运输困难，必须减少绿毛茶的这个体积，太大了不好运，怎么办呢？就把它蒸压成团块，在加工成团块的这个过程当中要经过20多天的湿坯的堆积，因此毛茶的这个色泽逐渐由绿变黑，成品团块茶叶的色泽呢成为是黑褐色，并且呢茶品风味独特，这个黑茶呀也就由此而来。喝惯了清淡绿茶的人刚开始去喝黑茶往往不习惯，甚至于觉得难以入口，但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饮用就会喜欢上。接下来我们给您说一说黑茶的分类。黑茶按照产区和工艺上的不同，可以分为云南普洱茶、广西六宝茶、湖南黑茶、湖北老青茶、四川边茶、贵黑茶。关于这些茶叶的分类呢，我们会在今后的节目当中陆陆续续的给您做一介绍。 虽然黑茶流行于云南、四川、广西等地，同时呢，也受到了藏族、蒙古族和维吾尔族人的喜爱。现在黑茶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。有一句话叫宁可一日无食，不可一日无茶，说的呢就是这个黑茶。那么在今天我们首先要给您介绍的就是黑茶当中的名品普洱茶。普洱茶呢，它是属于黑茶范畴的。为什么叫普洱茶？就是因为它的原产地是在云南的普洱市，过去啊叫普洱府，指着这个地方命名的这个茶，所以叫普洱茶。当然普洱茶呢只是一个大范畴的统称，它的里面还有很多细小的这个分类。普洱茶呢现在呢泛指是普洱茶区生产的茶，是以公认普洱茶区的云南大叶种晒青毛茶为原料，经过后发酵加工成的散茶紧压茶。它的外形色泽褐红，内质呢汤色红浓明亮，香气啊是独具沉香，滋味是醇厚回甘，叶底呈褐红色。它有生茶和熟茶之分，生茶是自然发酵，熟茶呢是人工催熟，所以说越沉越香被公认为普洱茶区别于其他茶类的最大特点。香沉酒碗方兰气，品尽千年普洱情。普洱茶它是一种可入口的古董，不同于别的茶贵在新，而普洱茶贵在沉，往往是随着时间逐渐的升值。在普洱的这个起源地啊，有一句俗语，就是爷爷的茶孙子卖。哎，您听这词儿，爷爷的茶孙子卖，就说明了普洱茶以陈为贵。它呢是采用优良品种的云南大叶种的这个鲜叶制成的，其外形条索粗壮肥大。普洱熟茶呢色泽乌润或者褐红，具有独特的沉香味，有减肥茶和美容茶之称。普洱茶是历史上以来形成的云南特有的地方名茶，所以说它从这个造型上又可以分为散茶和紧压茶。普洱茶具有暖胃、减肥、降脂、防止动脉硬化、防止冠心病、降血压、抗衰老、抗癌、解酒的功效。普洱茶当中所含的这个茶多酚是所有茶叶当中含的最多的一种茶叶。这个茶多酚呢经研究，它具有啊养颜、增加皮肤抗氧性水平，可以直接吸收紫外线，是皮肤的有效保护剂。同时这个茶多酚还可以使皮肤增白，消除皮肤的色斑。普洱的主产地呢在云南的勐海、勐腊、普洱市、双江、临沧、景东、大理、西双版纳等地。其中啊云南有树龄达1800多年的茶树王，为目前呢较大的这个植物。当地呢虽然已经采取了紧急的保护措施，但这些植物啊仍然受到一些人为的干扰。如果说不加以这个管理保护的话，可能将有被摧残致死的这种危险。同时啊随着这个人口的增加，天然林的急剧缩减，每年清明节上山呢采野茶叶的人较多，所以这个野茶树啊也是日益减少。说到了普洱茶，我们不得不提明清时期以普洱为中心向国内外辐射出来的5条茶马古道。什么是茶马古道呢？茶马古道啊就是在中国西南地区 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商贸的通道。在过去，要提到这个茶马古道，那充满了这个挑战。每一次马帮带着这个货物出行的时候，可以说都是一次生与死的考验。当然，在茶马古道上，这个景色也是风光宜人的，也被人称之为是最有文化色彩的一条旅游通道。虽然说现今在茶马古道上，我们看不到成群结队的马帮，也听不到清脆悠扬的这个驼铃声，甚至于远古飘来的这些茶草的香气也逐渐的消散，但是留在茶马古道上的足迹，以及人们对于茶马古道的这个回忆，却是烙印颇深，它化成了一种华夏子孙崇高的民族的创业精神。你看这个电视上经常会演到一些马帮，哎，上面走的大多都是一些茶马古道。这个茶马古道由普洱经昆明中转到内地的各省市，也由从茶马古道转到国外的其他几个地区。提到了普洱茶，绝对是历史悠久、具有文化内涵的。普洱茶最早的文字记载是在东晋时期，在《华阳国志》上有关于普洱茶的记载，说早在3000多年前武王伐纣的时期，云南种茶的这些先人就已经把茶献给了周武王，只不过那个时候还没有普洱这个名称。后来到了唐朝，普洱茶开始了大规模的种植生产，称为普茶，普遍的普，普茶。到了宋明时期，中原地区啊逐渐认识了普洱茶，并且呢在这种经济贸易当中开始扮演重要的角色。来到了清朝，普洱茶达到了第一个鼎盛时期。滇海余恒志当中有记载，说普茶名重天下，茶山周800里，入山做茶者数十万人，茶客收买运于各处。可见当时普洱茶是很有市场的，而且普洱茶开始成为皇家的贡茶。末代皇帝溥仪在皇宫里的时候就曾说过，他是夏喝龙井，冬喝普洱。清代的学者阮福也有记载，普洱茶名遍天下，京师尤重之，尤其在这个京师天子脚下大邦之地，认普洱茶的人呢非常之多。到了民国的初年，由于普洱茶受到世人的喜爱，所以它也是普洱茶历史上价格最高的一段时期。在当时，好的普洱茶是银子的2倍价格。民国至抗战之间，普洱茶又得到了一定的发展，很多的一些老茶号呢还都有留存。现在呢我们喝起来口感气韵非常好，但是价格却奇高。我们讲过普洱茶是越沉越香，贵在沉，这也是不同于其他茶叶的一个特征。其他的茶叶呢是越新越好，讲究喝新茶，而普洱呢讲究的是喝老茶。抗战爆发一直到49年，云南的整个茶叶呢比较萧条。解放后的很长时间，云南的茶叶生产只重视的是红茶和绿茶，并未继承和发扬普洱茶的优良传统。很多的这个茶叶都已经断代了，比方说七子饼茶，它的这个制作的工艺就断了能有近半个世纪。七子饼茶我们呢也会给您做一个介绍，为什么叫这个名啊？它属于普洱茶的哪一系列呢？您别急，您先记住这个茶名，稍后呢我们给您来讲。在讲到普洱分类的时候，我们会讲到这个七子饼茶。 值得一提的是，在1975年，云南开始了普洱熟茶的生产。随着近些年经济水平、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变化，人们越来越重视这个普洱茶，很快的席卷全国。同时呢，假冒伪劣的普洱茶也是鱼龙混杂。云南省标准计量局在03年给普洱茶做了一个定义，说普洱茶是以云南省一定区域内的云南大叶种晒青毛茶为原料，经过发酵加工而成的散茶和紧压茶。这个定义呢，说了三个方面。第一，一定是云南省内一定区域的大叶种茶。二呢，是阳光干燥的方式。其三，是要经过发酵加工。云南普洱茶的感官要求，其外形色泽褐红或者略带灰白，呈啊猪肝色，就跟那猪肝那颜色差不了多少。内酯的茶汤呢，红浓明亮，香气独特沉香，滋味啊醇厚回甘，叶底褐红。说到了这个普洱的分类，有这么两大类，一个是生茶，一个是熟茶。所谓的普洱生茶，就是指啊采摘下来的这个茶鲜叶，经过杀青、揉捻、晒干，制成晒青毛茶，再制成散茶或者压制成各种形状的紧压茶。生茶的特点呢，就是以自然方式存放，等待这个茶叶呀在自然的条件下慢慢的发酵，将这个生茶的霸气变成醇厚。沉香回甘是普洱茶给人最大的这种精神享受。生茶呢，经过长时间的自然发酵后，会慢慢的变成熟茶。那么在自然条件下慢慢的转化，这就需要一个年限。多少年呢？一般来说要在5年以上。这跟我们稍后给您提到的熟茶是有区别的。其实熟茶呢，是在渥堆的条件下，也就是人工发酵的条件下，使这个茶叶快速发酵。它与生茶的区别，一个是人工人为的，而生茶呢是自然而然的。人为的呢，就加短了这个时间，在短时间内就能达到存放多年的品质。所以两者的区别是在这儿。自然发酵的这个新茶，要比人工发酵的新茶相对来说价值呢要高一些。普洱生茶呀，外形色泽呈墨绿色，条索紧洁，有芽头，茶汤呢明亮黄绿色，滋味啊有些生涩刺激，回甘好。这个回甘好是生茶的一个显著的特点，回味的时候这种甘甜的劲儿你就会感觉到。叶底呢黄绿，叶面柔润较为完整，所以指的可以喝的古董就是指生茶而言，因为它的起步年限就要在5年以上，一般来说它可以存放到5到10年。这是给您介绍的普洱生茶。那么关于普洱熟茶里面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小故事，以及它的分类鉴别又是如何的呢？我们在下一讲当中再给您做一介绍，给您讲一讲普洱熟茶的故事。